那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八福。那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八福。记得两个礼拜以前，就是2月15号，我们教会有一个农历的庆祝农历新年。那我记得我当我进到那个教育馆的时候，哇，布置的相当漂亮，每个地方一看，墙壁都是有这个福这个字，就我看到我给他照了两个像，有一些福呢是倒贴的，我本来不晓得为什么，我以为他们贴错掉了，后来问说不是这样，倒福就是让这个福气能够到我们这边来，说中国人好像都喜欢把这个福字倒贴上去，所以至少我学了一点事情。那中国人其实很喜欢讲福，享有这个福气，这个、福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看我们中国人就贴了这个字叫“福”这个字。其实，我想我们大家也听到有一句话，一个成语说“五福临门”，对不对？其实我们到乡下去看到好多房，人家的房子都贴了这么一个对联，就是“五福临门”。因为中国人很讲究这个福，那不晓得我们当中我们哪一位知道五福到底指的是怎么样的福，是哪五个福？其实五福这个字哈是从书经来的，在书经里头这么写，他说一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中命。换句话说，五福就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和善终，这是五福。那中国人不喜欢讲食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忌讳，好像这字不太好，怎么是会是五福呢？后来就在东汉的时候，把这个考中命就善终这个事情把它改了，这个字不好，后来五福就变成富贵。寿富贵安宁，子孙众多，就不要是善终了，就很多子孙。那在台湾呢，我小时候记得听到他们讲五福五福，那什么是五福呢？就富贵财子寿，这五样是在台湾的时候我常常听的时候所谓的五福。那么有了这富贵财子寿这五样事情，是不是真的就有福了吗？有了富贵，是能够代表我们很有成就，或者带给我们有一些事业的成就感，或者我们好多享受的事情，说能够有这物质的满足感。但是呢，富贵不能带给我们心里头的幸福感。那记得在美国，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 Howard Hughes， 不晓得你们听过他的名字没有？这个人是很有成就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企业家，是一个投资的人，他甚至本身是飞行员，他飞过自己造了一个飞机，他是航空公司的工程师，他有电影公司，他是制片人，他当时是全世界，要不是最有富有的人，就是最有富有人当中之一。那这个人呢，富有到个地步，他就怕生病，怕人家来跟他讲话的话把细菌传给他，所以当有人去找他的话，他就穿着一大堆衣服，手里还戴个手套，不愿意跟人家握手，也不愿意跟人家接触，甚至于他怕因为钱太多，怕人家把他毒死了，人家东西给他吃会给他毒死，所以他是怎么办呢？他就不愿意人家东西给他吃的话，他不敢吃。结果到老年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因为怕人跟人家接触，也不敢吃东西，所以孤孤单单就饿死了。这么有钱的一个人，我们以为是很有福气，对不对？但是他死的时候孤单一个人，结果还是 malnutrition 啊，就是营养不良而死。这么一个人，那你说我高的地位， 是很珍贵的事情吗？其实有俗语有一句话这么说啊，他说你爬得越高，你跌下的越重。那你要是看一些现在那个以及中国来的新闻哈，好多高官都是被抓，对不对？被下监牢。本来他们都是很有权柄的人，还可以呼天唤地，人家都听他的话。他爬得越高，人家越找机会要搞他，把他拉下去。所以你说地位高是个福气吗？不然。财产多呢？在经报美国这些整个世界金融的风暴还没到以前，好多人拥有好多股票，哇，股票价格越来越涨，所以他们很富有。但是你要看箴言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认为你今天财产是你的，明天这些财产就好像鸟长个翅膀一样就飞走了，是这样吗？是没错。当金融惊爆发生的时候，有在一天之内股票就大跌，你本来拥有好多钱，因为拥有好多股票，等到股票钱一跌了以后呢，你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其实我知道在台湾好多人用他的钱甚至借钱去买股票，盼望股票涨价的时候可以赚一笔大的钱，结果股票一跌钱都用光了，怎么办呢？好多人就跳楼自杀。这事情在台湾发生好多，不晓得在中国有没有这事情，至少在台湾好多人就跳楼自杀。所以本来他们是想赚钱的，结果呢就被钱赚了他们的生命，一生就生命就没有了。那你说多子，有一个俗语说多子多福，人认为好多子孙很好，是没错。在古代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因为好多子孙可以帮你种田吗？那不是有就是免费的劳力吗？不是很好吗？但是你要想一想，在现在的美国，你要把你的儿女送他们去念四年大学，你要多少钱呢？一年学费大概6万块钱，还不止。四年的话，差不多是25万一个小孩子。你要是有四个小孩子的话，你要是筹100万，能够把你们儿子送进上四年大学，那要多几个小孩子的话呢，要更筹更多的钱。所以你们好多儿女是不是一个祝福呢？或者有人很羡慕长寿，你看到人家活到70、80、90岁，哎呀很有福，真的吗？圣经你看90篇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是诗篇继续说，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我们一生就是劳苦愁烦。你记得雅各，当约瑟把父亲雅各接到埃及去，雅各去见了法老王，法老问他说，哎呀你多大年纪啊？他那时候是130岁。那他跟法老怎么回答呢？他不说你看我130岁很有福，你看他跟法老怎么回答，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什么又苦。他不说我年日越少越享又有享受，他说我一生130年当中，我的一生就是苦难。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养老院的话，我想你们就会有这么一个经验哈。我去过养老院，看了好多年长的人，那些人帮他们吃午餐，吃完午餐以后呢，就把他们扶在那个轮椅上，然后呢把他们推到什么地方去呢？推到教育厅，推那边做什么事情？叫他们去看电视。 我看好多老年人根本他不是在看电视，他把他推到那边去，他怎么办？他坐到那边去睡觉。因为没有儿女人都不来探访他们，他们在一个养老院里孤孤单单，没有人理他，就把他放在一路就推上去，那这整个下午就坐到那边睡觉。你说这样长的寿司有福吗？所以我们说富贵财子寿这五样事情，有这五样事情不一定是有福。但是有人可能要反驳说，说这样话的人可能因为他自己没享受过富贵财子寿，换句话说，因为英文有一句话叫 sour grape， 你吃不到东西的话你就说啊这些都不好，因为你根本自己没有享受过这富贵财子寿，所以你认为富贵财子寿本身不是一个有福的一个确据。那我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个事实，圣经的记载，旧约圣经记载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那所罗门是当时以色列国的第三个国王，他是大卫的儿子，他很聪明。他在做王的时候是当时以色列国最最兴旺的一个时期。他做王做了40年，就至少他年纪活得还相长。圣经怎么记载呢？他说啊，他有妃700，都是公子，还有兵300，换句话他有1000个老婆。你说他的儿女多少人呢？可能儿女成群，一大堆儿女。不但这样，他的钱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所罗门的金银多得如石头。我们有几个 ounce 的金银，我们就很宝贵，对不对？他的金银是好像地上的石头一样多的，都算不完。你说这个人富也是有，贵也是有，他的君王财子寿通通有，这么一个富贵财子寿都有的人，你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什么虚空，都是不丰，在之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对他来讲，他是最有资格讲这些话的人，因为他样样都有。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些都是虚空，都是不丰。好，虽然我们说富贵财子寿有了不一定有福，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死了以后就了结了，你一生就过了，也没有永生，也没有这事情，那有什么，有何妨？就是这些不一定能够带给你幸福，但你拥有这些富贵财子寿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啊，保罗说啊，他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反正死了就完了吗？那你有这几年在世界上就尽情享受吗？尽情赚大钱吗？这是事情吗？其实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富贵财子寿这些所谓的五福啊，这些都是我们能看得见的身外物，是看得见的。那保罗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你们要顾念所不要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些可以看得见的事情是暂时的，甚至于当我们死了以后，这些东西永远都带不去。就是你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去的话，你在永生里头这些事情都不管用，都没有好处。我们今天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其实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三章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海 北岸某一个地方，他传讲了教导了许多很宝贵很宝贵很重要的一些教训。那 这三章呢就称为 登山宝训。那这底下面这个图就是告诉我们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啊讲这个啊登山宝训。你看这以色列地图哈，底下是这个沿海，上面是加利利海，就在加利利海的北边某一个地方，我用个箭头指，有一个地方主要是在那边啊讲这个五湖的事情。其实我们要注意看登山宝训，当主耶稣讲登巴记载这个登山宝训第五章一开始，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就是这三章前一开始就这么讲，说主耶稣是开口教导他的一些门徒。但最后在这三章末了的时候呢，第七章二十八节又这么记载说，他说耶稣讲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换句话说，当时听他讲道的人除了他的门徒之外，还有好多好多群众在那边听他讲话。那他的门徒就在坐在他脚前，就是内围这些人，他所拣选的门徒。只要主耶稣讲这个登山宝训，他对象就是对针对他的门徒讲的。那当然旁边有好多一些人也在那边旁听，就听主耶稣的讲道。所以这张图就可以告诉前面有这样几个人，他的门徒，那后面呢有一大堆的人可以听他讲道。我们几年前我们到过啊以色列去旅游，我们去了加利利海，也在那边坐船。然后我们去参观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叫做五湖的教堂，而是八湖的教堂。是在可能主要是传讲八湖那个地方建造一个教堂。你看这教堂很特别哈，它的半屋顶是八面形的，表示是八湖。平常这个半屋顶都是圆形的，对不对？就是罗丹的一个，你看到马大去的话都一个圆形的一个，像国会，对不对？一个圆形的一个半屋顶。那这个教堂很特别，是八面，代表八福。第七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讲八福这个我登山宝训，其实是针对他的门徒，所以门徒听了就能够得到造就。那这些旁边的听众呢，他们有机会也可以听到。那其实这些他的这些道理虽然不是针对他们而讲的，但是登山宝训对他们来讲也是相当有帮助。所以呢，就像我们教会，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边有讲台传讲信息，传讲信息主要是针对我们教会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传讲福音。但是有时候呢，有一些慕道友会到我们当中来，他们虽然不是我们传讲信息的对象，但是呢，我盼望当他们进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听主日的信息，能够对他们也有帮助，这是我的盼望。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所念这段经文所讲的八福。第一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为什么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第二福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必得安慰。第三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四个福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必得饱足。第五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第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就今天我们赞美小组带领我们唱的 第六福，尽心的有福了。第七个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要注意看我们今天念的经文，还有第十一节，还有第十二节。第十一节好像也是讲另外一个福，可能有人就把它当作第九福。其实你要想详细看的话，其实这第十一节其实就是也是讲逼迫的事情，其实也就是第八福的延伸。所以其实有人会说是九个福，其实我们真的讲是只有八个福。那我们刚才也讲了，花点时间讲了中国人的五福，对不对？主耶稣所讲的八福跟中国人所讲的五福，其实他们的内容是相当完全不同。八福没有谈到富贵财子寿，也没有谈到什么长寿啦、富贵啦、康宁啦、好德善终。八福所讲的、所讲论的，我呢是虚心。你要看虚心，原来的就是邻里贫穷，就是贫穷的意思。虚心讲哀痛，讲温柔，讲饥渴，讲连续，讲清心和睦逼迫。要是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呢，或是那些没有还没有信主的眼光来看，这八样事情怎么可以称作有福？你有富贵财子寿才是有福。那这所谓的八样主耶稣所讲的福，其实不但不是福，或甚至是一个祸患，对不对？你受逼迫，你哀痛，那怎么可以谈得上是福气呢？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所讲这八样事情是福，或者我们可以再详细看马太福音在这里所描写的，尤其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九章，我们要看这五章怎么的结构，它的内容怎么样，或者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为什么讲这八件事情是我们的有福，是有福的人。你要注意看马太福音啊，或者我们回去以后有机会你自己看，从第三章、第四章一直到第九章，有机会你回去自己看。第三章末了记载主耶稣被施洗约翰受洗，第四章一开始就讲主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天以后就受魔鬼的试探，就讲这两件事情。然后之后呢，他就到加利利去，到那边去呢开始侍奉。你要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这里记载主耶稣一出来就传讲一个信息，很简单的信息。什么信息呢？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换句话说，主耶稣来是要传天国的信息。或者我们可以看有两节圣经哈，刚好在这个五章圣经的前面跟后面有两节圣经，能够把主耶稣他在世上的一些事工很扼要的把它描写一下。有一节就是在第四章第二十三节，那一节圣经这么说，他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怎么教训人，还做什么事情呢？传天国的福音，还有呢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就在这五章当中，一开始就先让我们晓得主耶稣事工的重点在什么地方。第二段的经文就在后面，这五章完了后面也是差不多同样的一个字句，就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怎么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这两节经文差不多是相同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三件很重要的事工要做，那这三件事工都是跟天国有关系的。 第一件事情，他来是要，他说天国近了，你们悔改。说他来是要传讲天国要来临的这个信息。第二事情，他还教导在天国里头一些属灵生命的品德。那这些品德跟外面的品德不同，换句话说，天国的标准跟外面的标准完全不同。我们不能用外面的标准带到天国里面去，也用外面的标准来在天国里头实行。相同，我们在教会里，每个教会，我们不要把外面属世的事情做法带到教会来。这样的话，这些属世的事情在教会是不能用的。第三，主耶稣借着他医病的能力来显明天国是有能力的这么一个国，能够行出这些神迹奇事。所以我们把这两节章中的五章经文呢，我们把它详细看的话，可以分成两段。这是五章圣经里头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登山宝训。在这三章里头，主耶稣收集了好多好多主耶稣的教导，所以你要看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天国里头应该有的属性是怎么样呢，你就看这三章。那第二段呢，就记载是第八章到第九章，这里就收集了好多好多故事，大部分的故事就是记载主耶稣医治那些有疾病的人。我给他算一算，就在这两章当中总共提了11个神迹，这是主耶稣医病的神迹。我们把这五章总共合在一起的话，我就知道是一个单元。我们不能说只拿一章念一章就可以，我要念的话把这五章一起念，它是一个单元。那这五章是谈到天国的事情。前面三章我们讲过了，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是那个天国里头君王要来的君王，他教导我们在天国里头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作为，天国里头一些属性怎么样。后面两章呢，后面两章记载的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我刚刚讲过，是来证明这个天国不是平常的天国，不是平常的王国，而是带着能力的一个国度。好，登山宝训一开始主耶稣讲了八样的品德，主耶稣说拥有这些品德的人是有福的人。那你要注意看福这个字哈，他说怎么样的人有福啊，这个福这个字，你要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其实有两个字讲的福。第一个字是 barak， 也就是说比如说在创世纪，当神对亚伯兰说，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那个地方的福，有说有的意思就是说你跪下来领受，这个意思。所以那个地方的福是讲说你跪下来领受这些祝福。第二个字呢叫 Esher， 这比如说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这里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作为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个福意思就是有喜乐。那主耶稣所讲的八福里头这个福字呢，其实就是第二个字，就是有喜乐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这样的人有喜乐，就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现在再很快来看一下这个八福。你要注意看这个八福的构造哈，差不多的相同。前面四个福，有福了，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后面四个福也是相同的构造，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们注意看这个八幅，它的精简的构造的用具啊，差不多都相同，都说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有福了。接着就说因为，或者因为他们必怎么样，或者说你拥有这些品德的人就能够享有这些某些福分或某些应许，神给我的应许。那我们现在看看第一幅跟第八幅，就是说因天国是他们的。你看这两个幅，第一幅跟第八幅，这两个幅的应许都完全相同，就天国是你们的，或者说你们已经有了天国了。然后在第二幅跟第七幅，就是这个两个幅当中所加的六个幅呢，他们的应许每个都不同。你注意看哈经文哈，就说他们必得安慰，他们要承受地图，他们要得宝足，他们蒙连续，他们要得见神，他们称为神的儿女儿子。我们想想看，主耶稣为什么这么的安排，为什么安排这么个八福，第一个福第八福都是说天国是你们的，然后中间有六个应许，六个福就是说不同，都是一些应许，你们得安慰啦，承受地图啦，得宝石。其实这些六个福都是不是六个不同的福，而是一个福，就是天国的福分。那这个福分包括有这六样这几样的应许。你记得圣经加拉太书不是讲过圣灵的果子有几个，我们要去算算圣灵果子有几个，列了九个，对不对？其实不是说有九个果子，而是一个果子里头，圣灵的果子一个当中有这九个不同的表现出来。这里虽然讲是个八福，其实也是讲只有一个福，是同一个福。什么福呢？是天国的福分。换句话说，当我们要是成为天国的一份子，一个分子，我们已经拥有天国了。神把这个天国是赐给我们的，我们是天国的一个成员的话呢，这些福分都是属于我们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必说我要这个福，我要称为神的儿子，我要看见神，其他的我就不可以。不然只要你是天国的一员，这些福分其实都是只有一个福分，都是我们的。这其实也是主耶稣所讲的，当他天国来临以后，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儿女的话，天国的这个福分包括不同的应许，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也是主耶稣所讲的八福，这八样的一种，八样的福气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福气，就是天国的福气。其实我们已经说过哈，八福里面那个福就是喜乐的意思，对不对？那五福的福呢，是不是也是讲喜乐呢？也是讲喜乐是没错，但是五福里头这个福呢，它这个喜乐呢是一个外在的喜乐，是一种主观的一个感觉。为什么呢？当你认为很多钱让你很多高位的话，好多子孙，你心里都觉得好像很愉快，这么一个福分。那这个福是主观的，也是受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当这些都消失以后，我刚刚讲那个人本来一个人拥有好多股票，对不对？当股票跌价的话，钱都没有的话，他的福就消失掉了，对不对？他就会怎么样？跳楼自杀。所以这些所谓的五福，这些福啊，都是主观的感觉，也是一个外在的事情，让你有这么个心里头有这么一个感觉，也是有，换句话说，你的感觉是受外面这些来支配你的，你的喜乐、你的哀痛，都是受外面这些因素来影响你。 主耶稣所讲的八福，这样的喜乐呢，是一个客观的，不是我想喜乐就会喜乐，我看环境就会不喜乐。五八福所讲的这个喜乐，其实就一种客观。换句话说，是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之后，这些喜乐就会自自然然的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必去争取，也不会受外面环境的影响。举个例子说，你记得保罗跟希拉，当他到他们，保罗不是做三次的福音传道吗？第二次他们来到菲利比，在那边不是有一个使女一直追着他来扰扰他吗？后来他把鬼赶走以后，那些人就很生气，就把保罗希拉放在监狱里头。放在监狱里头之前呢，还打了他们一顿，把他放在监狱里头，用手铐把他铐住。要是说我的话，我没做错事情，我是要帮助你们，你们不但不讲理，不要打一顿，把我放在监狱里头，我一定会发牢骚。那保罗希拉就不同，他们就在那个很不顺利的情况之中，被冤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怎么说，他们在监狱里头怎么样，祷告唱诗赞美神。换句话说，他们之喜乐不是因为外在的元素原因来促成他们的喜乐或促成他们的悲哀，他们之所以会一直喜乐，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属天的喜乐，是属天的平安，不受外在一些影响。所以主耶稣所讲的八福，你们有福了，就是你们会有喜乐，不是因为外在我们有多少钱，有这些其他因素让我们喜乐，这喜乐是属天的喜乐，是天国的喜乐，所以我们就能够继续，不管情况怎么样，我们都会一直喜乐。那今天我只是很概括的把跟大家讨论这个八福的总纲哈。我盼望主要是主愿允许的话，我们在要来的几个礼拜，我们会详细的看，把这个八福一个一个的详细来看，看这个八福里面所讲的到底是什么事情。那我刚刚讲过，八福是天国的福分。只要我们是已经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我们是神的子民，是天国的一份子的话，那这些福分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只要我们是天国的属民，那这些福分都是我们的，就加给我们。什么福分呢？我们能够得到安慰，我们能够承受地图，我们能得饱足。这得饱足不是说可以吃一个大餐享受这个饱足，我们下几个礼拜会详细讲这个事情。我们得到蒙连续，我们甚至能够见神，更有福的我们怎么样称为神的儿女。这些都是当我们成为天国的使命的时候会加给我们的。但是呢，要是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人，那这天国这个福分就跟你没有关系，不是你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得到安慰，不承受地图，不能得饱足，不能延续，不能到见神，也不是神的儿女。或者这些都跟你没份，也不是属于你的。那我是盼望在我们当中又是这么样的一个慕道友的话，我是盼望你能够赶快能够信主耶稣，能够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成为神国的子民。这样的话呢，主耶稣所讲的这些天国的福分里头包括各种各样的福气应许，都是会是你的。 那这些福气呢，这些平安喜乐呢，是从属天的平安跟喜乐，而不是属地的喜乐。所以就是在困境当中，我们还可以向神感谢。这个福分不是随便靠你自己就可以有的，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当中要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赶快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你的恩典，你的作为，你把我们迁到你的国度里头去，又把这些天国的福分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拥有这些天国的福分。主，我们真的献上感谢。主，真的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过我们的一生，能够容人啊，容神一人。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